主要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又给了我们一个这样美好的早晨，赐给我们这样一个非常美的时间，让我们能够聚集在一起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来继续的学习，约书亚记的第四讲。主要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从头到末了，主要你都充满我们，在我们中间自由的运行，让我们能够同感异灵，让我们也是讲得清楚，然后听得也明白。主啊，也求你能够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不断地发出光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亲近你，更加的渴慕你。也在你的话语当中，主啊，我们也能够领受从你而来的这样的智慧。哈利路亚，赞美主，谢谢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好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们今天进入到了约书亚记的第四讲。第四讲的内容呢是畸变的联盟，以色列人战胜诸王。经文就是第九章到第十二章。那我们看一下，我们上节课我们讲到了攻占耶利哥城，哈，整个耶利哥城只有喇合一家得救，因着他们对神的信心。然后呢，亚干犯罪哈，以色列人中有人犯罪了，导致了以色列人就攻击爱城的时候失败了，最后亚干受到了惩罚，这个以色列民攻取了爱城。约书亚在以巴路山上筑坛宣读律法。好，那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呢，就是畸变人的诡计，与以色列的盟约。然后约书亚呢击败南方诸王，约书亚击败了北方诸王，最后是击败王的总名单。这是我们今天学习的内容，那就让我们来跟随着约书亚继续的来征战迦南。我们先看一下经文第一节、第二节。约旦河西筑山地高原，并对着黎巴嫩山沿大海一带的诸王，就是赫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的诸王，听见这事，就都聚集，同心合意的要与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征战。这就是，迦南地，南方的这些城哈，这些王要聚集在一起。他们听见这事，听见的是什么事呢？就听见的就是神与以色列人同在所行的这些奇妙的大事哈。他们听到了以后呢，就在一起商量着要与约书亚与以色列人征战。但是呢，其中呢有一个族的人，就是畸变人哈，畸变的居民，他们是不一样，做出了不一样的选择。畸变的居民呢，他们也听见了约书亚向耶利哥和爱城所行的这些事情哈，就设诡计，假充使者哈，就冒充使者，拿旧口袋和破裂缝补的旧啤酒袋驮在驴上。将补过的旧鞋穿在脚上，把旧衣服穿在身上，而且他们所带的饼都是干的，长了霉的。那我们看到他们实在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前期的预备工作，也是非常用心的哈。那他们呢，选择了什么呀？畸变人，他就选择了，来找以色列民来谈和哈，就是来选择归顺，对，选择与归顺这个以色列民，然后他们最后是成为以色列的仆人，以避免必死的结局。那从而呢，我们虽然看到畸变人他是说谎的哈，但是我们也看到他对神的信心，而且呢，就像我们常话说的，他属于识时务哈，他衡量了一下，哇，这神太厉害了，带着以色列民哈，行了那么多的神迹奇事啊，出埃及呀，在旷野呀，然后征战约旦河西的两个王啊，然后又打了这个耶利哥呀，攻占爱城啊，好，这一系列的事情，他们听见以后，他说不行，我们必须得跟这个什么去这个盟约哈，我们就去立约，要去找这个以色列人。 那我们看到这个畸变人哈，就整个的迦南地的哈，这些人，迦南人的话，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呢，没有一个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争取夺来的。那这我们也看到哈，那迦南，神的心意是要让以色列民就是把迦南全部都灭掉的。那我们看到呢，神在审判中仍然是有怜悯、有恩典的哈，还是怜悯畸变的人。畸变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地方哈，那在后期的时候，约柜很长时间都停留在畸变这个地方。那神也是，就是在梦中，在畸变这个地方哈，神在梦中向所罗门显现，大家还记得吗？就所罗门这个神说你要求什么呀？所罗门说我要求智慧哈，就是在畸变这个地方。我们看下边的经文。那这些畸变人呢，就到吉甲营中来见约书亚，就对他和以色列人说：“我们是从远方来的，现在求你与我们立约。”就是他的态度是非常谦卑的哈，而且呢，他说谎啊，我们是从极远的地方来的，就是说我们不是属于迦南地的人哈。以色列人对这些西魏人说。只怕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怎么能和你们立约呢？那畸变人就对约书亚说：“我们是你的仆人。”约书亚问他们说：“你们是什么人？是从哪儿来的呢？”他们就回答说：“仆人是从极远之地来的，就是很远的地方来的哈，是因听见耶和华你神的名声和他在埃及所行的一切事，并他向约旦河东的两个亚摩利王，就是西什本王西宏和亚斯他录的巴山王噩一切所行的事，我们的长老呢和我们的那地方的一切的居民就跟我们说，你们手里要带着路上用的食物去迎接以色列人，然后对他们说，我们是你们的仆人，现在求你们与我们立约。你看，我们出来的时候，哈，往你们这儿来的这些日子，从家里带的这个饼，我们带出来的时候还是热的。你看，现在都干了，还长了霉了。这啤酒袋呢，我们盛酒的时候呢，还是新的。可是你看，现在呢，已经都破裂了。我们这衣服和鞋，因为道路甚远，也都穿旧了。他就是想让约书亚相信他是从很远的地方哈，长途跋涉来的，而不是在迦南地的。他就是这样的这个说谎哈。那以色列人受了他们些食物，并没有求告耶和华。于是约书亚与他们讲和，与他们立约，容他们活着。会众的首领也向他们起誓。那这件事情呢，这个以色列人包括就是约书亚呀哈，他们就没有求问神哈，他们就是靠着自己的经验。那我们就看到人的经验是靠不住的哈。我们凡事不管是大事小事。是，还是要先求问神，然后看神的心意，而不是按着我们自己的经验哈去判断这件事情。以色列人呢，就与他们立约之后呢，过了3天才听见他们是近邻，住在以色列人中间的。以色列人起行第3天就到了他们的城邑，就是畸变、基菲拉、比路、基列、耶林，这都是畸变的这个城哈。因为会众的首领呢，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这些畸变人起誓了哈，已经起誓，已经彼此立约了，所以以色列人呢就不击杀他们，全会众呢就向这些首领们发怨言。他发怨言可能更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夺取这个城，然后夺取这城里的财物了哈。他们这是会众发的这个怨言。那我们看到这个在。古代近东文化当中呢，立约是一种极为严肃的，不能够轻易废弃的这个盟约的行为哈。虽然是被欺骗了，但是以色列人呢，却因曾经指着耶和华起誓，而不能够毁约。百姓们虽然不满，但是尊重与神有关的誓言，显示对神明的这个敬畏啊。 所以我们现在也是一样哈，我们真的是还是要守约的哈，守约，因为神就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们也要做一个要有信实的，然后要守约的一个人。众首领就对全会众说：“我们已经指着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向他们起誓了，现在我们不能害他们，我们要如此待他们，容他们活着，免得有愤怒因我们所起的誓临到我们身上。”首领又对会众说：“要容他们活着。”于是他们为全会众做了劈柴挑水的人，正如首领对他们所说的话。那我们看到神是看重每一位服侍他的人的，后来这些畸变人就成为了圣殿当中的这个叫殿役，就是哎这个劈柴挑水的哈这样的一个服侍的一个一个岗位，那我们后来也在撒母耳记下哈21章1到3节，我们也看到在大卫年间哈就有饥荒，一连3年都有饥荒。那大卫就问神哈说的，这个饥荒是从哪儿来的呢？就是什么罪引发的这样的一个饥荒呢？那耶和华神就跟他说这饥荒是因为扫罗和他流人血之家杀死畸变人。扫罗就是原来，你看我们再看下边经，原来这畸变人不是以色列人，乃是亚摩利人中所剩的。以色列人曾向他们起誓不杀灭他们，扫罗呢，却为以色列人和犹大人大发热心，大发热心，然后就想杀灭他们，所以他们就杀了很多的畸变人哈，流畸变人的血。那大卫王呢，就招了他们来，就问他们说，就问这些畸变人哈，说，哎，我当为你们怎么样行呢？就是我当做什么，就是用什么才能来赎我们流你就流畸变人血的罪呢？哈，就问这些畸变人，使你们为耶和华的产业祝福呢？那我们看到后来呢，这个畸变人就说：“哎，这个我们跟这个扫罗这个仇哈，不是说用什么财物啊，或者是其他人啊流血哈，就是能够弥补的，我们也不要这个，但是我们就要扫罗的他的子孙要给我们来赔罪。”那我们后来也是看到哈，大卫杀死了这个扫罗的7个吧，好像是七个哈，七个孙子。然后这个马上饥荒就停止了。我们看下边的二十二节到27节，约书亚招了他们来，对他们说，就对这些畸变人说，为什么欺哄我们说我们离你们甚远呢？其实你们是住在我们中间，现在你们是被咒诅的，你们中间的人必断不了做奴仆，为我神的殿做劈柴挑水的人。那约书亚就责备他们哈，然后这些畸变人呢，就回答约书亚说，因为有人实在告诉你的仆人，耶和华你的神曾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把这全地赐给你们，并在你们面前灭绝这地的一切居民，所以我们为你们的缘故甚怕丧命，就行了这事。现在我们在你手中，你以怎样待我们为善为正，就怎样做吧。那我们看到这个畸变人，他是非常的，也是非常的相信神的。神说了要把这个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那所有的人都听见了这件事情哈，所有迦南地的人都听见了，唯有畸变人相信神所说的一定会成就。然后呢，所以说我们看到畸变人是有信心的。迦南其他的王，他们其他地方的人哈，都是要联合起来，要抵抗神，抵抗神的子民，抵抗以色列民，抵抗这个约书亚哈。于是约书亚这样待他们，救他们脱离以色列人的手，以色列人就没有杀他们。当日约书亚使他们在耶和华所要选择的地方，为会众和耶和华的 坛做劈柴挑水的人，直到今日。那后来，畸变人一直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哈，就包括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我们看以斯拉记2章58节说，尼提宁和所罗门仆人的后裔共392人。这尼提宁呢，就是殿役，就是这些畸变人哈，被掳归回的时候，哎，他们也跟以色列民一块儿。就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尼希米记也记着说，畸变人95名，就是回归的人数当中有95名是畸变人，所以畸变人是一直生活在这个以色列民当中的。那我们看一下畸变这个事情，我们稍微总结一下，好的，我们就是也是提醒自己，我们叫说凡事都要求问神哈。不论多小的决定，我们都需要祷告和属灵的判断力。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自己去判断哈，而是要靠着祷告，然后寻求神。那守约很重要，守约为先，即使是吃亏的话，也要信实守住向神起的誓言。我们要做一个信实的人哈，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就还有信实嘛哈。特别是你向神起誓了，那你就算是吃亏的话哈，你要信实，就是信实的守住你所起的这个誓。那我们还看到神的怜悯，就是即使是出于错的方式，只要愿意降服，仍然可以被使用。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怜悯。好，我们进入到第10章，约书亚击败南方诸王，哈，那我们就看到五王联合攻打畸变，这畸变这个投靠了以色列民了，那其他的王他们是什么样的反应呢？看到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听见约书亚夺了爱城，进行毁灭，怎样待耶利哥和耶利哥的王，也照样待爱城和爱城的王。又听见畸变的居民与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住在他们中间，就甚惧怕。那你看，他们听见的是。啊，约书亚很厉害哈，带领着以色列民哈，就是攻占这个耶利哥呀、爱城啊，然后他们也听见了如何的过红海呀、这些事情，但是他们没有听见的是神已经把迦南地赐给以色列民了哈，他们只听见了哇，这个约书亚厉害，那约书亚他是人啊哈，他不是神，他们就觉得他们联合起来还是可以战胜的哈，可以战胜约书亚的，但是他们这方面呢就不如。这个畸变人有智慧哈，畸变人看到的是神的能力，而这个耶路撒冷这个王，他看到是人的这个力量，所以他们都是甚害怕，但是甚害怕哈，都是害怕，但是他们所做的选择是截然不同的。为什么害怕呢？因为他们看到这个畸变是一座大城。如都城一般，比爱城更大，并且城内的人都是勇士。哎，他们害怕，就是说，即便这城就像都城一样，就是很大，而且里边那么多大能的勇士，他们都去，投靠以色列民去了哈。然后呢，他们就开始联合起来了。所以耶路撒冷王亚多尼喜德就打发人去见希伯伦王，和贤。耶莫王皮兰、拉吉王亚非亚和伊吉伦王底庇说：“求你们上来帮助我，我们好攻打畸变，因为他们与约什亚和以色列人立了合约，他们就要联合起来哈，就是来打这个畸变，因为觉得这个畸变你是叛徒哈，你不应该就是去跟以色列民站在一起。”于是五个亚摩利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伊基伦王，大家聚集，率领他们的众军上去，对着畸变安营，攻打畸变。那我们就看到这张图哈，这个是五个王他们的位置，耶路撒冷王，然后召集这其他的四个王，就联合起来要攻打畸变。这吉甲的话，这个约书亚在吉甲哈，这是畸变。 即便人就打发人往吉甲的营中去见约书亚，就赶紧就去找约书亚去，就说你不要袖手不顾你的仆人，就说你不要不管你的仆人啊，求你速速的上来拯救我们，来帮助我们，因为驻山地亚摩利的。亚摩利人的诸王都聚集攻击我们，于是约书亚和他一切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那即便呢，他已经与以色列人立约了嘛，成为他们的属地，就好像有一个宗主国和一个这个什么附属的这个国家一样哈，他们彼此立约了。所以呢，按照约定，以色列有保护属地的责任，他们要保护他们的这个属。地这个即便哈，即便这个城，那约书亚呢？他是带领着一切的兵丁，他不是说哎呦带几个意思一下得了哈，就是给个面子，但是他不是的哈，他是带着一切的兵丁，并大能的勇士都从吉甲上去，就去帮忙去了。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不要怕他们，因为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他们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约书亚就终夜从吉甲上去，猛然临到他们。那当神说：“不要惧怕他们，不要怕他们，不要惧怕他们”的时候呢，那就是说什么呀？这个他心里是有惧怕的。是吧？因为这个五王联盟啊，联合在一起，他当时打这个耶利哥城啊，打爱城啊，他都是一个城一个城的去攻。但可是现在呢，这五个王联合起来哈，约书亚他们这个以色列民心中还是有惧怕的，所以呢，神就是告诉他们，就刚强壮胆，不要害怕哈，因为我已经。就是已将他们交在你手里，这个已将就是一个完成式，就已经把他们交在你手里了，所以不要怕哈。那吉甲呢，到即便是38公里哈，山路，这是一个山路哈，不是我们像平坦的路哈，山路是整夜的行军，然后到达战场是进行突袭，因为他们到达了战场以后就猛然临到。敌军那里哈，就属于突袭。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率领下的这个以色列军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哈。那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耶和华的军队，神才是军队的元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神帮助以色列民征战衣，就是神先鼓励他们，让他们刚强壮胆，不要害怕。耶和华使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溃乱，约书亚在基遍大大的杀败他们，追赶他们，在伯和伦的上坡路击败他们，直到雅西加和马吉大。就溃乱就是什么呀？就让这个敌军在以色列人面前就变得恐，就是他们的非常的恐怖，然后惊慌失措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图，就是。追赶他们，从畸变追赶他们，一直到伯和伦，就是这个伯和伦这个地方哈，就是畸变，北边一点，西北一点。那在这里呢，我们也看到神帮助以色列民征战的就是什么呀？征战二就是叫敌人不战而乱，就不战而乱，先鼓励，然后就不战而乱。第11节。他们在以色列人面前逃跑，正在伯和伦下坡的时候，耶和华从天上降大冰雹，原文是石头，还是降大石头，降大冰雹在他们身上，直降到雅西加。哇，这是一个很长的距离呢。你看，这是一个非常长的距离，从这个下伯伦开始，一直到雅西加这一段哈。就神降大冰雹，打在这些联军敌人的身上，哈，就是被冰雹打死的人，比以色列人用刀杀死的人还要多，哈。那我们就在这里也看到，神帮助以色列民征战三，就是降下大冰雹杀敌。第12节、13节。当耶和华将亚摩利人交付以色列人的日子，约书亚就祷告耶和华，在以色列人眼前说：“日头啊，你要停在畸变；月亮啊，你要止在雅雅伦谷。” 于是日头停留，月亮止住，只等国民向敌人报仇。这事岂不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吗？日头在天当中停住，不急速下落，约有一日之久。这是一个非常有信心的祷告哈。日头停住，然后让月亮停止。所以说，这个。神是掌管一切的哈，他创造宇宙万物，然后呢，他也可以调动万有，调动万有来帮助他的子民。亚沙尔书是什么呢？亚沙尔书就翻译过来就是正直人之书，但是这本书早都已经就是找不到，早已经失传了，是一本早期的以色列战史。它可能全部以诗歌体写成的，因为呢，圣经还有另外一处就记录在撒母耳记下的1章17到18节，就是扫罗和他的儿子都被杀死以后，然后大卫就作哀歌，吊扫罗和他的儿子约拿单，且吩咐将这歌教导犹大人。这歌名叫《宫歌》，写在亚沙尔书上。那时候哈，他们都是写在亚沙尔书上。在这日以前，这日以后，耶和华听人的祷告，没有像这日的，是因耶和华为以色列征战，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的营中。那我们也看到，神帮助以色列没征战四，就是使日月停止，哈，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神迹。那据说，当时是中国的这个史书，还有埃及的。当时是商朝嘛，是吧？商朝，然后埃及的这个史书也曾经有记载过，说有一日长日啊，那应该就是这一天哈，长日。那我们看到哈，神的帮助里边有安慰，有鼓励，有真实的行动，它调动万有，使爱神的人得益处。在雅各书的2章15到17节，也告诉我们说，若是弟兄或是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们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需用的，这有什么益处呢？这样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那我们是，也是学神学，就是学神哈。神做什么呢？我们也要做什么。那我们对人的这个帮助呢，哈，要付诸于就是真实的这样有爱心的行动，而不是说，哎，我替你祷告啊，你疾病或者怎么样缺乏的时候，或者他的极度就是这个需要人帮助的时候，你只说啊，哦，我给你祷告，你没事儿，平平安安的去吧，哈，不是，我们要更多的去了解他，我们是不是可以就是能够非常实际的，能够做一些什么，能够帮助到你哈、啊。那武王逃跑，藏在马厥大洞里。有人告诉约书亚说：“那武王已经找到了，都藏在马厥大洞里。”约书亚说：“你们把几块大石头滚到洞口，派人看守，你们却不可单言，要追赶你们的仇敌，击杀他们进后边的人，就是把最后的剩下的人哈，要都把他们杀掉，不要耽误时间，先把这个五个王藏的那个洞口先给他堵上，回头再来收拾他们哈，不容他们尽自己的诚意，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已经把他们交在你们手里了。”那同样的哈，约书亚也来这个鼓励以色列民，神已经，也就是一个完成时哈，就已经把他这些城交在你们手里了。约书亚和以色列人，约书亚和以色列人大大杀败他们，直到将他们灭尽，其中剩下的人都进了坚固的城，众百姓就安然回马其大营中，到约书亚那里。没有一人敢向以色列人饶舌。饶舌，原文就是这个解释，就是咆哮和怒骂。没有一个人敢在以色列人面前咆哮和怒骂。我们请那个瑞塔帮我们念一下这个经文，谢谢。
约书亚说：“打开洞口，将那五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我面前。”众人就这样行，将那五王，就是耶路撒冷王、希伯伦王、耶莫王、拉吉王、以基伦王，从洞里带出来，领到约书亚面前，带他带出那五王到约书亚面前的时候。约书亚就召了以色列众人来，对那些和他同去的军长说：“你们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他们就进前来，把脚踏在这些王的颈项上。约书亚对他们说：“不要，你们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应当刚强壮胆，因为耶和华必这样待你们所要攻打的一切仇敌。
好，谢谢瑞塔。那我们看到，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那我们有的时就会想，哎，这是不是有点太侮辱人了，是吧？我们也要优待这些俘虏啊，哈。但是呢，把脚踏在这些王的景象上，是一个当时非常常见的一个传统风俗，表明已经将敌人完全的降服了。在埃及和亚述呢，也发现了很多刻着这样内容的浮雕。那我们就看下边这张图，这是埃及发现的一处这个浮雕哈，就是把脚踏在人的颈项上，就是完全的这个。战胜了仇敌哈，随后约书亚就将这五王杀死，挂在五棵树上。他们就在树上直挂到晚上，日头要落的时候，约书亚一吩咐，人就把尸首从树上取下来，丢在他们藏过的洞里。把几块大石头放在洞口，直存到今日啊！他们不是说把这五个王活活的吊死啊，或者是什么这些用残酷的这样的手段呢？哈，他们是把他杀死以后挂在木头上，而且呢，在天黑之前呢，这个必须要取下来，因为在申命记的21章22到23节说，这是神的律法说，人若犯该死的罪，被治死了。你将它挂在木头上，它的尸首不可留在木头上过夜，必然要当日将它葬埋，免得玷污了耶和华你神所赐你为业之地。因为被挂的人是在神面前受咒诅的。我们再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的3章13节哈。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凡挂在木头上都是被咒诅的。那我们所信的是什么？我们所信的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他钉在十字架上，他被挂在木头上，他是担当了我们的罪。他被受咒诅，他是全然的圣洁，他是没有任何罪的哈，他是把我们的罪都背负在他身上，他受咒诅被钉死在的十字架上，而因着他自己的这个圣洁和公义，哎，交换到了我们的身上，从而我们就因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面前就称义了，是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才能够有这个。罪得赦免，然后有这个永生的盼望哈，因为耶稣3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了，我们刚刚过了这个复活节哈，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了，那我们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我们将来也会复活。当日约书亚夺了马基大。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和王，将其中一切的人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那我们就看到，就是南方的各城哈，被全面的就是被这个被这个以色列民哈，约书亚带领的以色列民哈，全部都给那个拿下了。那我们就看一下这几个城是哪个城呢？有马基大城，有利拿，还有拉吉， 还有伊基伦，还有希伯伦，还有底壁哈，这是南方的各个城。那我们看一下四十节，我们跳到四十节哈，到43节。这样，约书亚击杀全地的人，就是山地、南地、高原、山坡的人和那些地的诸王，没有留下一个，将凡有气息的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吩咐的。约书亚从加迪斯巴尼亚攻击到加萨，又攻击歌山全地。这个歌山不是那个埃及的那个歌山哈。又攻击歌山全地，直到七遍。约书亚一时击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于是约书亚和以色列众人回到吉甲营中，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所以呢，以色列民是战无不胜的。那我们就看到这一次次的说，凡有这个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哈，进行的都杀灭了。那进行杀灭，没有留下一个，这也是一个夸胜的说法哈，并不是说完全的都是这个杀死了，那表示这是表示战争得到了压倒性的胜利。这一类的话呢，也常常出现，当时的在文献中，比如说马尼他石柱在主前1220年就写着以色列被灭尽，不再有后代。那我们看事实不是的哈，以色列民仍然有余民，迦南人也是仍然有余民的。那我们看后来这些剩下的这些迦南人呢，也很多。他们也一直看《失世纪》就知道哈，他们一直成为这个以色列民中这个肋下的这个荆棘哈。在摩押石柱是主前800年上面也刻着以色列从今以后彻底灭绝了，那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哈？这也是夸胜的说法。那我们看到这张图哈，这张图就是这个迦南地的哈，南地的一些城和一些这个城里的王啊都被杀死了。那我们一想，哎，神为什么这么残忍啊？哈，哎，就是杀灭啊，男女老少全杀哈。那我们不要怀疑神的这个公义和怜悯，哈，神是蛮有怜悯、蛮有恩典的，但神也是公义圣洁的。我们看一下《创世纪》15章里边就说，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与亚伯兰立约的时候就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地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神给迦南人给他们400年悔改的时间，但是呢，我们看到很遗憾哈，迦南人没有悔改，而且在罪恶的道路上，是一路狂奔的哈。18节，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就是基尼人、基尼喜人、贾摩尼人、赫人、比利洗人、利伐因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格萨加人、耶布斯人。”那我们看圣经记载的这个。迦南哈有7族，有的时候会说6族，有的时候会10族，有的时候还有11族哈，就整个指的就是迦南这一片地方的这些人。出埃及记的12章40到41节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430年，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那我们看迦南人的罪，迦南人的罪哈是非常可怕的，我们是没有办法就是想象和理解的哈，就无没有办法想象的，就他们是用自己的儿女献祭。 他们把自己的儿女献祭哈，然后拜假神，然后是非常淫乱的，也是。那我们就看到这个攻占了南方各个城以后呢，就开始哎，这个开始攻占北方了哈，就是南征北战哈，开始北战了。在北方的这个夏所王耶宾听见这件事情呢，就夏所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城了哈，这夏所王也是他们这属于一个首领了，就打发人去见马顿王、约巴、申伦王、亚萨王与北方山地基尼列南边的亚拉巴高原，并西边多尔山岗的诸王，又去见东方和西方的迦南人。与山地的亚摩利人、赫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并黑门山跟米斯巴地的西魏人，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哇，就都出来了哈，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且有许多马匹车辆啊，那个时候都是非常先进的一个这个作战的工具哈，这些诸王就会合。来到米伦水边，一同安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那我们看到这个是越来越大的挑战了哈。那约书亚带领以色列民，刚开始是这个打耶利哥和爱城的时候，这属于单打独斗。那在中部战役的时候，是亚摩利人。就是五王联军，那在北部战役哈，马上开始的这个北部战役是迦南，六族也有说七族的联军，而且呢还有马，还有这个车。耶和华就对约书亚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刚才我们讲了哈，神说这句话的时候，是因为他们心里有惧怕。然后神说：“你不要因他们惧怕，明日这时我必将他们交付以色列人全然杀了。你要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于是约书亚率领一切的兵丁在米伦水边突然向前攻打他们，又是一次突袭哈，又是一次突袭。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里，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图哈，这是他们这个北方诸王集结的地方是在米伦。那约书亚击杀他们，他们都跑到哪里了？追赶他们到哪里呀？到西顿，然后到米斯利弗马因，到米斯巴的平原。你看这三个地点哈，就追赶他们。将他们杀灭，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就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去行，砍断他们马的蹄筋，用火焚烧他们的车辆。哇，我们觉得这有点可惜哈，这都战马战车，非常先进的武器，可是以色列民什么都没有，为什么神不把这些好的东西留给他们呢？其实神是让他们清楚，他们征战得胜是靠的是神，而不是靠的是这些啊。当时约书亚转回夺了夏所，用刀击杀夏所王。素来夏所在这诸城中是为首的，夏所是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城哈。以色列人用刀击杀城中的人口，将他们进行杀灭，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约书亚又用火焚烧夏所。约书亚夺了这些王的一切城邑，擒拿其中的诸王，用刀击杀他们，将他们进行杀灭，正如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至于造在山冈上的城，除了夏所以外，以色列人都没有焚烧。这个他只烧了这个夏所哈，因为夏所是一个最大的城，他是一个首领。那就是就相当于一个这个京都一个首都一样，把你的首都这个杀了，擒贼先擒王哈，然后把这个夏所焚烧了，其他的城哈都没有焚烧。那些城邑所有的财物和牲畜，以色列人都取为自己的掠物，唯有一切人口都用刀。 击杀，直到杀尽，凡有气息的没有留下一个。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约书亚，约书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约书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那我们看到神怎样吩咐摩西，摩西然后就是吩咐约书亚，那约书亚就照着行，他是非常的顺服，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传承。然后这个约书亚也是我们这个忠心顺服的典范哈。那我们就可以就是思考一下，我们是否可以像约书亚一样全心的去听从神的话呢？哎，不添加也不删减。我们有的时候听神的话，我们只是挑一些这个，哎，就挑拣一些我喜欢的话去听哈。在属灵的传承上，我们是否把信仰传给了其他人呢？哎，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啊，传给我们的家里人啊，传给身边的人呢？哈，这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好，我们再看下面的经文。约书亚夺了那全地，就是山地一带，一带南地、歌山全地、高原亚拉巴、以色列的山地和山下的高原，从上西尔的哈拉山，直到黑门山下黎巴嫩平原的巴利加德，并且擒获那些地的诸王将他们杀死。约书亚和这诸王征战了许多年日。那征战了许多年日，这个是大概就是7年的时间。那我们从哪知道是7年的时间呢？我们从后边的就是，加勒去找约书亚说：“哎，神所赐给我的那一块地，哈，说当时，神。”这个呼召我出来的时候，那时候去加第斯12个探子的时候是40岁哈，那是40岁，那现在我是85岁了。加勒说我是85岁了，那他们在旷野漂泊了38年，对吧？38年，然后加40，然后呢用85再减去这些，正好是7年的时间。除了畸变的西魏人之外，没有一城与以色列人讲和的。都是以色列人征战夺来的，因为耶和华的意思是要使他们心里刚硬，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好叫他们尽被杀灭，不蒙怜悯，正如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那只有畸变，他选择了这个讲和哈，其他的人都是。那我们也看到这个出埃及记一次次的在讲，哎，神使法老的心刚硬，实际上是法老有10次，自己是向神的心是刚硬的。那神呢也知道他一定是不会悔改的哈。那所以我们看到畸变人的信心，我们对神的信心实际上也不是出于我们自己哈，我们的信心也出于神给我们的怜悯。如果神不怜悯的话，我们每个人都是就是，当受咒诅，当死当灭亡的。那我们看一下这2张图的对比哈，左边的这张图呢是神所应许的哈，神要给以色列民的，你看是这一片地方，但是呢，最后就是以色列民攻占迦南所取得的地方呢，是右边的这个图，其实还是真的是还相差蛮多的哈。上边这一块，以色列民一直他就没有攻下，包括这个现在这个属于这一块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也是现在的这个加萨这一块地方哈。那我们看到后来非利士人一直在跟以色列民在打仗哈。但是约旦河就是东的这一片地方的话，是已经是摩西攻下以后就分给了这个马拿西半支派、流便还有加德哈2个半支派。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下这2张图的对比哈，右边是，以色列民攻占迦南所占领的地方，左边是神应许要给以色列民的地方，所以还有很多地儿还是这个一直就是没有攻下哈，以色列民一直没有攻下。我们看一下下边的经文。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西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减除了亚纳族人什么？亚纳族就是那个巨人哈， 就是当时就把那12个探子，其中10个人就是下到了那个，他们都是巨人，我们在他们面前就像蚱蜢一样。亚纳尔族就属于巨人，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诚意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士突有留下的，就是在这个以色呃这个呃非利士人的这个地方哈，留下了有亚纳族的人。那后来我们看到这个大卫，这个打死的那个歌利亚哈，他就是那个巨人。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其实他们这个，我们看着好像是说的哦，一次次的得胜，实际上他们有7年的时间哈，7年的时间在打仗。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雅嫩谷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这二王有住西什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那这个呢，就是摩西在约旦河东所得之地。那他这个所占的这个地方是这个亚摩利人西宏。还有亚摩利人的王西宏，还有巴山王噩的这片地方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在约旦河东，摩西所击败的这2个王的地方哈，我们看一下下边的地图，就是这个地图，约旦河东二王西什本王西宏和巴山王噩，那土地分配就分配给这个2个半支派，流便加得。和马拿西半支派哈，那我们就知道这个约旦河东的这一片地方是摩西带领以色列民这个击败的所占领的。那约书亚所击败的王呢，就是约旦河西了，就是这个过了约旦河以后就进入的迦南地，是神要应许给他们的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哈。那剩下的这些经文呢，讲的就是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在约旦河西击杀的这个诸王，他们占领的地方和这个诸王的名字。那这些我们大家就是下来就看看就行了。那一共有31个王哈，一共31个王。好，我们到12章呢，就是约书亚记第一段的一个总结了，就是征战迦南哈，就也是一份摘要，记载了以色列人所打的胜仗及所击败诸王之城的名字啊。那么大家回去的时候，也可以就是继续的来回顾一下哈，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战争还是非常的惊心动魄的，据说这个。以色列现在也是常常会看这个约书亚的这个什么这个战争史哈，作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军事教材。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课呢就上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来做一个祷告，然后我们再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亲爱的主，感谢赞美你，谢谢你给我们以上的时间，让我们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啊，我们是非常有限的，你的话语也是那么的宝贵，你的话语也蕴藏着那么多的智慧。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话语来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更深的能够看到这个你话语背后的那个属灵的精义。主啊，开启我们，赐给我们更多的智慧，赐给我们更多的能力啊，也赐给我们更加爱慕你话语的这样的一颗心。哈利路亚，赞美主，也保守我们弟兄姐妹们，散去的脚步。主啊，也让我们在学习以后，我们也能够将你的话语应用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哈利路亚，赞美主，听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